好，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临济语录》。大家打开禅宗法本的第55页。我们上一会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三玄三要啊，倒数第二段，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啊。第一句是三要应开诸点窄，为容拟意主缤纷。第二句是妙解岂容无着问，欧合争复结流机。第三句。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都记里头人，啊，这个三句呢又叫三玄。所谓三玄啊，还有一个三要啊。这个三要是什么啊？就是每一句里边啊都有一个体玄、句玄和意玄，啊，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上一会呢时间也紧，最后没有把它讲，没有完全交代出来。啊，三玄我们知道啊，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这个三要是指每一句里边又含有体玄、句玄和意玄。啊，什么叫体玄呢？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体理解为全体作用啊，直接启用啊。比如说凌云志琴见桃花悟道，没有人给他讲法啊，他自己看见桃花就悟道了啊。香园志贤听这个用石头敲打竹子啊，啪的一声，他一听又悟道了啊。包括高亭简去见德山，还没去见到他就悟道了，这都是体玄啊。但是这个体玄里边为什么说它又具有句玄和意玄呢？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人讲这个话啊，我们也不会知道有这个体玄这个事情，所以这叫句玄。那什么叫意玄呢？讲对话，我们也是得去悟，得去理解，这叫意玄，对吧？那什么叫句玄？我再给大家解释啊，句玄就是我们要表达出来啊，但是这个表达它分两种啊，这块有点难啊，大家得高度的集中，你才能听懂我在讲什么啊。句玄有两种啊，它就是表达，表达一就是比如说禅宗祖师举锤束缚，这是一种表达啊。还有，比如说讲庭前柏树子啊，讲狗子无佛性啊，这都已经表现在语句上。一个是形体的语句，还有一个就是文字的语句，所以这叫句玄。句玄已经在给你有意的在给你暗示了，就是在给你表法了，只是会不会啊？那是学人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很难的。为什么说啊，第二句见得可以人天为师啊？如果第一句就能见得，那可以。啊，祖佛与祖佛为师，可以做佛与祖的老师啊，所以这个句玄就是禅宗通常所用的手段，叫句玄。比如说啊，来这个问如何是佛啊，你把那水拿给我，哎，这也是一种句玄，只是这个更难、更微妙而已啊。那什么是意玄呢？意就是直接给你开示了，比如说《临济语录》里边讲啊。这个问渠啊，就是说无一无无畏真人啊，就是弄光影的那个。哎，血脉论里边达摩祖师讲啊，这个思维运动的啊，能听能动能说能闻能见的啊，这个已经给你讲出来了。但是这个讲出来为什么叫意玄呢？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直接的啊，祖师这样给你讲出来的时候，你要当体就会用，哎，你直接就会启用。所以这个意玄里边也有体玄。句玄呢，哎，也要给你讲出来，哎，你自己要会用，要把它能啊表达出来，还要能给别人讲。你比如说，临济啊、达摩啊、黄檗，他们会给我们讲，包括佛陀都会给我们讲这个啊，我们这个每天见闻觉知，不住见闻觉知，那个就是性，这叫意玄里的句玄，哎，要通过语句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弄取蓬头啊。这个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都借里头人，就是哦，给我们指出来那个能动能看的，就是佛性。但是这个指出来是让我们去用的，所以说虽然它是第三句啊，它已经奔下降了，但是你如果理解错了，你仍然不能开悟啊，这就叫意玄，意就是意识的意。这个简单给大家讲了一下三玄三要里的体玄、句玄和意玄。每一个体玄里又有体、句、意，意句里也有体、句、意，意里也有体、句、意，这就是三玄三要啊。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个三宣三要的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看我的文章啊，我已经那天已经发了啊，有些人已经看完了之后说，确实像师傅说的啊，确实看不太懂，因为这个我们自己的见地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修行功夫也没有跟上啊，不要急，这个都是成佛做祖的境界了啊，大家实际的情况没到那个境界，你也不可能完全的懂，懂了也就自然就到那个境界，也就不需要再听法了，是吧？我们就实事求是啊，接受自己的状态，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态啊，也别啊，就是总想一口吃个胖子，或者是说总想去追求一些不太现实的啊，我们就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先断烦恼，然后深入修行，给自己修行以时间，时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啊，再看祖师这些东西也就很清晰了啊。这个大家也不用说，一学临济语录，学三宣三要啊，一头雾水啊，像听天书一样，就没有信心了，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就像我们上学一样，我们刚开始上初中、上高中学这些代数啊、物理啊，一开始也觉得很难，但是学学的就不难了啊。这都是跟我们要，你要用功，哎，你的心要歇下来，静了，自然就通了啊。这是上一会的关于三全三要，我们看下边一段啊。下边这一段呢，也很难，理解。这个都这两部分是《临济语录》里边，最难讲、最难理解的地方。但是我尽量给大家开示的清晰一点啊。我们看啊，最后一段：施晚餐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啊，这是四种。啊，这个夺有破的意思啊，有就是否定的意思啊，就是把你这个人的给破了，或者把境界给破了啊，就是否定的意思啊。我们看啊，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得境啊？什么是夺人不得境？诗云：旭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啊，我们先看啊，什么是夺人不夺境？我们先看临济祖师他解释的这两句啊，他的字面意思啊，旭日发生铺地锦啊，就是太阳光照射过来，地上一片雪白，就像铺的一层白布一样。这个大家都看到过，对吧？早晨如果阳光明媚，从窗子里照进来，阳光照得满屋一屋，地上都是雪白雪白的，这个就是净。这个净不夺，就是这个净我们是看得到的啊，婴孩垂发白如丝，婴孩垂发白如丝，这个现象啊，一个小孩刚生来小孩披着白发啊，雪白如丝的白发，这个我们要如果看到的话，我们会吓一跳的啊，会特别的恐怖的啊，这个就是要夺人，就是也就是说在人的身上没有这样的现象啊，那为什么要这种四种境呢？这个四种状态，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这个就是祖师戒引宣的四种手段和方法，就是你来向我求法，我可能给你讲四种情况啊，示现四种的手段，就是第一就是夺人不夺，夺人不夺境啊，夺人不夺境就是啊。我给你讲一些事情，这个境，我给你讲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这个事情很正常。但是忽然间加上一个，加上一个这个人违背人的这样的一种存在的一种事情，比如我给你打个比方有人我们就是借鉴禅宗里边这些已经在登录里记载的这些个公案和手段我们来和这四种方法来相应，大家就好理解了。比如问啊，有人有僧人来问禅师，是不是？那一切众生有无佛性？那禅师就会讲汝无佛性啊。我们都知道，如果按正常的理解来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但是这个禅师却说汝无佛性，就是你没有佛性。那他问的肯定是个人，人有佛性啊，连狗都有佛性，对吧？一切众生胎卵兽外都有佛性，却说你无佛性，这就叫夺人啊！哎，夺人，既然说。就是啊，没有讲不夺境，反正这就是要夺人啊。我们看第二个啊，僧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啊？诗云：王令以行天下变， 将军在外绝烟尘。这个是夺境不夺人，人我不去否定你啊，你人所显现出来的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境却不正常。什么意思呢？王令已行天下变，这个王的啊，国王的命令全天下都知道了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但是这个将军却骑着在塞外啊，远离这个凡尘，好像他不知道一样，完全是没事人一样啊。明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但是这个将军却不知道啊。我们看将军很自在的在塞外，他做他的事情，但是这个已经交代了天下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命令啊，这个令已经传到了所有人了，所以这就叫夺境不夺人。这个事情本身它是矛盾的啊，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将军不知道啊，这叫夺境不夺人啊。我们再举一个很好理解的，就是比如说啊，铁船水上漂，对吧？这个就叫夺境。哎，人在路上走，铁船水上漂，那人在路上走，这个就没有夺人啊，夺境就是啊，这个境界这个现象啊，它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经典里边啊，这个穆剑莲为了防止这个他的家族被害，他用神通把他所有的家人啊放到了一个小青瓶子里面，最后啊还是化成脓屎，这个就是夺境不夺人，是吧？这个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放到青瓶子里，放到小瓶子里，也没有也不可能化掉，是吧？这就叫违背物理现象。但是我们看佛经里，包括祖师，他会用这些手段来启发学人。那我们一般都会做这种不可思议想，但是其实你光做一个不可思议想，你也思议了，是吧？你得具体的表现出来，怎么就是不可思议，是不是？这就是祖师他用这些个方法来让我们直接开悟的啊。所以这四种境界啊，都是特别妙的法啊，只不过我们自己得清楚啊。你如果我们回到过去唐宋时代啊，我们去参学去问祖师法，那祖师他给我们回答的不外乎就这四种境界啊。当然还有包括前边的这个三玄三要，他们都是中间有交叉的，有比如说体玄，那有可能就是啊，人境俱不多，对不对？我们下边马上就讲了人境俱不多。那这是夺境不夺人啊。僧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多？诗云并分觉信独处一方。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并分觉信独处一方啊。并分呢，它主要是指并州和分州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在唐朝的时候他们是挨得很近的啊。觉信就是已经杜绝了交流交往啊，互不通信了，这个是不成立的啊。因为并州和这个分州，他们啊就像邻州一样，他们肯定是有往来很密切的啊，就像邻居之间他们不可能不往来的啊。这个就是并分觉信独处一方，各处一方啊，这人与人也不相来往，而实际情况啊他们不是这样的，并州和这个分州的人也有来往，他们之间有互动的啊，这叫人境俱多啊，就讲出一个事来，这个人也不是这个样子，事情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却讲成这个样子，就让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对不对？比如说夺境的啊，再讲一个夺境的啊，就是说我从青州买了一个布衫啊，重七斤，这个就让我们很难理解了啊。一般布衫就是很单薄的一件衣服啊，有半斤就足够了，最多也就一斤，是不是？他的一件布衫七斤，这个就很难理解了啊，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赵州要讲这个话啊，所以这就是手段啊。那这个我们看最后，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诗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啊。人境俱不夺就是人与境都是非常正常，我就说了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这个学人可能就开悟了，他自己或者他悟到一个，哦，原来是灯苗是向上的啊，原来是树根是在泥土里，原来尼姑是女人做，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王登宝殿啊，就是国王登上宝殿，他每天要去做他的一些事物，他具体自己的事物。野老讴歌，农民种地啊，唱歌，对吧？在那儿，非常的快乐，就大家互不干扰，都是非常的宁静的啊，正常的一个现象啊，比如说春来草自青啊，或者是这个风过花落，这些都是啊人境俱不夺啊。 人在屋檐下啊，静静听雨声，是不是？哎，这都是非常这个人静俱不得。其实我们听起来是最简单，但是其实是最难悟的啊。也就是说，你的修行，你的见地啊，你的功夫一定是长时间长养出来。忽然有一天，哦，原来就一切原来就是这样。这也是其实也是法身说法啊。第三个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人静两句多。我们都知道傅大师有一首哦，就是说真正开悟见性的诗，就是能说明傅大师也会这个啊。哪首诗呢？只有一首啊，这个步行啊，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哎，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我们看这首诗就是人静啊，哎，两多。为什么叫人静两多呢？步行骑水牛，这个本身就不成立，对吧？我明明是走路，可是我这个人却在牛上面，我去骑着水牛，这就不成立，对吧？步行就是不，你要步行就步行，怎么骑水牛呢？啊，空手把锄头，哎，空手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却把着锄头，这就是静是完全啊多掉的。哎，有些人可能不太懂这个，就是以为步行骑水牛，哦，我就骑着水牛，哎。牛不行，不是，是人一边步着行一边骑水牛，这是不成立的。在物理现象里边没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我同时在厨房，我又同时啊在客厅，这是不成立的。但是据说量子理论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啊。这个步行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这就有啊人静哎量多啊，这个是，其实这两句是静啊，我们看，哎，是人是没有这样的现象，他不可能步行骑水牛，也不可能空手把锄头。人在桥上过啊，人在桥上过这句话其实就是最后一个啊，就是人静，就是两步多，人静俱不多。那最后一句呢，桥流水不流，我们看桥流动水不流，这个在现象境界里边，在现象的世界里边，这个是不能成立的，这叫静多静。所以这一首诗里边有三种啊，就是说人静俱人多啊，静多啊，人静俱不多啊。所以我们看这一首诗，为什么它叫悟道诗，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啊，那些所看的那些诗你都能理解，而这些诗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啊，这就是祖师禅的一个特点啊。讲完这个王登宝殿野老鹅歌，诗乃云：今时学法者，且要求真正见解啊。最后总结了，也就是你要一定要通达这些手段，三玄三要，包括这个四种静啊，人静俱夺，人静俱不夺，夺人不夺静，夺静不夺人，你这才叫具有了真正的见解。若得真正见解，生死不染，续住自由，你就真正的有了啊一个自由分了，你一定不会再去业报身受身了啊，一定不会再轮回了啊，也就是说真正的觉悟实相啊，真正能够解脱生死了啊。不要求殊胜，殊胜自至，你也不用去求啊，这个智慧啊境界啊，这些境界都啊自然就会现前啊。我们看下边啊，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的路。这个道流呢，是临济祖师他讲法时候用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名字啊。我们看佛经里面啊，经常会讲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到了六祖大师那就是善知识啊。到了临济这就道流了啊。这个道流听着就哎很有禅的那个味道，是吧？哎，就是学法之流、求道之流啊，就是其实对我们的一种称呼啊。只如自古先德，就是古代的这些祖师大德先德们皆有出人的路。什么叫出人的路？就是向上一路啊，那你一时之间已经达不到了，就叫出人的路啊。从这一段开始，后边啊其实都是三玄三要里边的，基本上都是意玄了啊，就是体玄、聚玄和意玄，就是我们能懂的了。哎，我们能懂，但是这个你能懂，你会不会用？哎，你这个意玄里，你能不能表达出来？这就叫聚玄，能不能会用？这就叫体玄。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能懂了，对不对？就是说， 虽然说你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你会不会用，这就叫体权；你会不会表达出来，就叫句权啊。所以说，哪怕后边我们能懂得，它也具有三玄三要啊，对吧？你比如说，视为运动，这就是佛性，是吧？哎，你会不会？对不对？这是达摩大师讲的，视为运动说，你会不会用？哎，你懂的不懂？哎，你看，达摩要回印度了，对吧？让弟子们各述所学，前面几个都在讲，其实都是意玄，对不对？到了二祖这儿，二祖直接礼拜，这就叫体玄，哎，他表现出来本身又是俱玄，哎，他会这个，他知道咱们，对吧？他知道他才能去礼拜，礼拜本身就是体玄，但是他要礼拜就是俱玄，而且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这就叫意玄啊！意就是付诸文字啊，就是你要去想的，哎，你要去理解的。山如山僧指示人处，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迟疑。山僧就是临济对他自己的一个称谓啊。就像我今天给大家开示的地方啊，给大家表达的这些东西啊，只不过是为了让你不受别人欺瞒，哎，你不要再有那些个错误的见解，哎，不要再执着那些虚妄的境界了，就是让你不受人惑，哎，就是让你直用直行啊，不要生用想，要用便用，更莫迟疑，一迟疑你就生想，你就执着了，哎，你就开始分别了，哎，我这样对吗？哎。只是说了一句话啊，说了一句口气比较重的话啊，然后开始，哎呀，我怎么对人这么不恭敬了？开始又开始疑疑惑惑啊，开始自我评判，哎，这些都是自寻烦恼的啊。如今学者不得，病在什么处啊？现在学法的人他不能开悟见行，不能开悟见性啊，哎，他不能悟道啊，不能直用直行啊，他的过失在什么处？病在什么处？病在不自信处，我们看这个不自信啊，大家千万不要理解错了。不自信不是说你理解的一个自信，哎，就是不会用的意思，哎，就是不懂得自己用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佛法。他不相信这个才是真佛，这叫不自信。不信自己的见闻觉知，自己的语言动作才是真正的本佛、天真佛、真如佛。那这个东西他。首先，他不信，他不信，他当然也不会用，他领悟不了，这叫病在不自信处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卡住了啊。他根本就不会自己做佛，你要跟他讲，我们思维运动、见闻觉知都是佛，他也听不懂，他也不相信啊。那不相信就会怎么着？他就会向外去执着，他就会。起心动念打妄想，哎，他就会在那儿分别自心啊。你若自信不及，即便茫茫的寻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如果你不信自己的本性啊，自己思维运动啊，见闻觉知啊，六根六对境，这些都是我们的妙用。如果你不信这个的话，哎，你就会茫茫的，茫茫的就是盲目的稀里糊涂的就去追逐境界了啊。就去求这个佛那个佛啊，要成佛，哎，就被境所骗了啊！这个，佛见呐、法见呐、僧见啊，永远除不掉啊，也就得不到自由啊！你若能歇得念念持求心，便于诸佛不别。如果你把这个心真正歇下来了啊，妄心一歇，你就跟诸佛一样，一模一样啊，与诸佛不别。其实你看成佛作土多么的简单。就是我这个妄念妄心不起啊，就算我起了，我也能看得到，哎，我也不会被他带跑，我也不会被他这个干扰被他困惑住你欲得始祖佛吗？你想认识真正的祖与佛吗？指你面前听法的事前两天我写了一些这个书签哈，哎，昏沉吊举皆是佛态，哎。这个正你心处，正你一时撞个满怀，不管我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还是明白还是不明白，你要会那个明白和不明白的 对吧？起明白和不明白那个用的，哎，那个就是啊，就是你面前听法的事。也就是说，你的耳朵其实是不懂听法的，你的眼睛也不懂听法，哎，是你的心、你的性才有会起这个作用。耳朵本身是听不了法，对不对？比如说你睡着了，耳朵也在，但为什么听不到别人讲话呢？是不是？所以说啊，不是耳朵听法，而是心听法。比如说你睡着了啊，其实是没有人说话，但是你在梦里，对不对？你在梦里你也会听到声音。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耳朵听，因为旁边没有人啊，也没有声音，但是你在梦里能听到，说明不是耳朵在听，是性在听啊。所以叫反闻闻自性啊，自性能闻啊。那如祖师告诉我们最直截了当的就是你直接去啊反闻闻自性，你想识得祖佛嘛，想认识本性嘛，你现在听法的就是。我们看还有比这个更直接的吗？这就叫意玄啊，意就是意识的意，玄就是玄妙的玄啊。三玄三要里边的体玄、聚玄、意玄最好懂的，我们都能听得懂上。哦，我现在听法的这个，这个就是，哎，但是这个是让我们用的啊，让我们听不做听想，知道了就完了，就不要再想了。哦，这就是不要了，就知道了。哦，原来我每天都在用它啊。学人信不及，便向外持求。他不相信，他总是会被自己的妄念干扰，他动不动他就起个妄念，他又去找啊，又去思维啊。这个向外持求就是思维啊，分别他不会用啊。设求得者，皆是文字圣相。就算你啊定义一个东西，你所谓捕捉到一个东西啊，你知道了，哎呀，师傅我明白了。其实你一定你明白的那个啊，只要你能表达出来啊，那都是妄念，都是名相概念啊。当然，你真正明白了，你走掉了是吧？你真正会那个了，你没有住了，那就对了啊。终不得他活主义，也就是说，你从文字啊，你从境界里边，你从他人那里边啊所捕捉到的一些东西啊，你执着的一些东西啊，那都不是啊活主义。为什么？不是你自己自性里边生起来的一个妙用啊，不是你真正领悟的东西啊。莫错诸禅德，此时不遇万劫千生轮回三界，寻好境多去驴牛肚里去啊。这个时候不明白，也就是你不能言下见性啊，明明已经在给你开示最上乘的禅法啊，你还听不懂，是不是？那你又去着相去找，你万劫千生也一样啊，在幻妄境界里边，在虚妄的六道啊三界里轮回啊，也只能去驴肚子里、马肚子里、牛肚子里去投胎啊。但是为什么寻好境啊？你投胎的时候，你看不到牛、驴、马，你就看到的都是楼阁啊，这个哎，那个树啊、水呀、啊漂亮的境界啊，你以为那是好境界的，因为都是你的贪心，你这个贪心一起，就是直接就啊投胎去了啊。好，我们看下面一段：道流曰山僧见处，与释迦不别啊。其实我讲的跟佛陀讲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只不过。佛经里面讲的比较含蓄啊，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啊，把这个一乘法缩成了三乘，而作为祖师啊，是直接开示最上乘啊，直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是如果说从究竟来讲是没有区别的，佛和祖师他们所讲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今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就包括这个意玄哈，直接讲这个佛性。我们看在楞严经里边，对吧？佛也给大众开示过啊，就是直接用的这个啊，怎么见性？从作用上见啊，眼睛啊，在眼越见，在耳就越闻，这些都是啊，在给我们直接开示我们的本性啊。多般用处就是见闻觉知啊，六根六接触六尘时所产生的六识，这就是多般作用啊。我们的作用不外乎见闻觉知啊，欠少什么啊？就是佛会的啊，佛能看你也能看，佛哎能听你也能听，对不对？佛能运动你也能运动。除了这种本有的这种啊作用啊，是真正的神通，其实没有别的神通啊。这种神通个个都有，傻子都有，对吧？哎。 六道神光未曾见泄，见泄这个六道神光就是我们的六识，出入面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算我们睡着了，我们一样啊，在梦里我们一样能见能听，对吧？我们在梦里也一样能跑能动，包括我们在床上也能也要翻滚，是不是？这些从来都没停歇过啊。若能如是见得，只是一生无是人。如果你能够啊，直接抓住这个根本，直接启用啊，全体作用，不生用想，那你这一生你都不用学法了啊，这一生你都会做无是人啊，非常的自在，也没有任何的疑惑，因为你已经抓住根本，你不会生心了，你做就做了，就过去了，你也不会著着，也不会在那起疑惑，这功夫已经养成了啊。大德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处啊！在给大众开示啊，就是啊，生命无常啊，随时我们都可能要离开这个世间。你开没开悟啊？你这个大事办没办好啊？你还有没有疑惑啊？这个三界都是无常之法，就像火宅一样啊，很快就烧掉了啊，我们这个生命很快就啊，就灭掉了。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这个六道三界也好啊，这种啊轮回啊只能受苦，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你久停处。那什么是你久停处呢？啊，当然还是这个地方，所以说重要的不是地方，而是你的心改没改变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的心转没转掉？转掉了啊，境就随着你心转了啊。原来叫娑婆的，你的心转掉了，就变成净土了啊。这是警戒学人要珍惜我们的生命，要好好的用功办道，不要去追求那些虚妄的颠倒的转瞬即逝的无常的东西啊。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敛贵贱老少啊，就说你不知道你过去生造过什么业，你也不知道你今生能活多久啊。也许明天，也许今天晚上，对吧？也许十分钟以后，你可能这个人就没了。这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情、这些现象啊，比比皆是。但是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经常啊，还是根本就醒不过来，对吧？我们身边的人、亲戚、朋友、家亲眷属都有离世的，像我的同学啊，还有我们村子里人，好多人跟我同学，你想跟我这个年纪，五十都不到，四十八九，这人都走了啊，好几个，村子里面走的人也不少啊，我想这是不是跟我有关？打妄想啊，就有时候人就是总是啊，一发生什么坏事、不好的事，总是联想是不是我放的啊？天津有句话叫放，就是啊，就是有点那个啊，不太好，就是扫把星那种啊，谁接触他都不太好，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这样想啊，当然我不可能这样想的啊。我就是这样想，我也是很开心的啊，我也不会说自责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啊，这个几十年一刹那间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你开没开悟？你知道你要去哪儿吗？啊，你有没有你知道吗？你是谁你知道吗？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啊，了却今生须努力，谁能累劫受余殃。你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所以只要你不外求啊，你就与祖佛不别。不外求就是能离相啊，离相就能见性啊。我们看，其实修行如果你讲的话，你总结的话就这么简单啊。但是你要去按部就班的去做啊，你才能跟这一句话相应啊。不向外求，但莫外求。你一念心上清净光，是你悟理法身佛。这个一念清身。你一念心上清净光，就是你干什么事的时候什么也没想啊，我该干嘛干嘛，这就是法身佛。你看法身佛如此简单，对不对？干杯，是不是？今天天气这边稍微有点阴啊，所以后边的布 后边的这个背景没有显得有光啊，那种灿烂啊，大家担待一点啊，等天好了就光了啊。所以说一念清净啊，你一念心上清净光是你物理法身佛，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哎，是你物理报身佛。就是我们见到一切事情啊，我们也知道，哎，男女老少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两个人吵起来了啊，哎，这个人干了这样一件事情，干了一件善事啊，这个人干了一件所谓的恶事，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啊，我们没有起评判心，没有起分别心，我们也没有觉得他好他不好，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怎么着，这就叫虽然能够分别一切法，但是不做分别想啊，善于分别诸法性，于第一而不动，这就是报身佛，也就是你的作用啊，你有一切的用，你不是说没起心，你也不是说没分别，分别了，但是没有做分别想，这是你物理化报身佛啊。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你物理化身佛，就是我们起很多念头，但是这些念头都是真如自性起念啊，都是诸妄想就不加了之啊，没有消耗我们自己啊，一切都是圆满的，都是静与体相静与体是一如的，相与性是一如的啊，就是都虽然在有作用，虽然起心动念，虽然思想，但是从来都没有有过障碍，这就是你物理的化身佛，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如果你没有起评判，没有起分别的时候，其实这些思想意识观念都是佛态啊，这就叫化身佛啊。它为什么叫化身？它有千百亿这种念头思想，有无量无边的，时时刻刻我们都在起念，但是这些念不障碍我们的解脱，不障碍我们的本性啊，只要你不起执念。此三种身是你即今目前听法的人，所以说这三种身都不离你当下听法的人。我们看，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起念的时候，你的屋子里的法身佛是不是你在做这些事情？没声作响，哎，我这边发呆是吧？我什么也没想，三界没现身意，哎，是不是你跟你听法的人？是不是这个性？对，这就是你的性，就是你的法身佛。那我们做事情啊，妙观察智啊，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也没着相，是不是你有一个你，哎，有个这个作用，有个性，哎，这是你报身佛啊。我们每天啊，要想事情，要安排事情，要计划事情，要思维，要思考，要组织语言啊，要这个说各种各样的话，这些就是你屋里的化身佛，看都跟目前听法的人是一体的啊，都离不开这目前听法的人。我们看下边啊，只为不向外持求，有此功用。哎，你天天你着在了外边的人我是非上边，你就这个清净心就没了，你就是分别，你就着相啊，你这个三身佛你就完全就被盖住了啊，你既不得清净心，也不得无分别智，也不得这种妙用啊，因为你都着在了一个假相上，差别相上了啊，明明是无差别的，你着在了一个差别相上。就是因为你啊向外求，所以啊不得这个三身的受用。你一旦心回来，这个三身的作用一下子就出来了啊。据经论家取三种身为吉则啊，曰山僧见处不然，此三种身是名言。我们看，临济祖师先交代了这三种身，其实他交代了是让我们去用的，是不是？让我们直接去用的，不是去讲解去肢解的。所以说虽然是易玄里边，但是他已经告诉我们有聚玄和体玄啊，但是经论家呢，他就会不停的解释这三身，完全的掉到了这个三身的概念里边啊，取三身为极则，就是把这个三身当成了一个极端的一个究竟的东西啊，就是起了执着心。但是如果按照山僧来见的话就不一样，我不是这样的啊，我说这个三身只是引导大家去用的，所以他还是名言。此三种身是名言，意是三种一，也是三种一，就是你脑子里只要还有一个法身、报身、化身，还有一个清净心，还有一个我不动念啊，还有一个我无分别，你这个不动念是直接去做的，不是说想我不动念，你想我不动念有什么用，你已经动念了，是不是？你想，哎呀，我见到人与事我都要不再分别，我不要再取向，你一见到人与事你就取向分别，为什么？你没训练过，你这个所依没转。所以说啊，你这个所谓的三身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一，是名相，是理，是啊，是口说般若，没有用的啊。古人云，身一义利，土具体论，身是一 意而立的，所以所有的作用都是从体起用的啊。土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境啊，也是从本体从有，所以说万法唯心啊，就是万境都是心啊。那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明。不管说是法身啊，这个身是法身啊，是从文字从意识而立。这个净土啊，所谓的啊，这个法界也是啊，按照体来讲的。但是呢，那法性身、法性土也只是个名言，所以明知是光明，是没有办法付诸语言所形容的所谓一个法身、一个法性土，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法身不法身、法性法性土法不法性土的啊。大德，你且拾取弄光影的人是诸佛之本源，你只要认识到那个弄光影的啊，生名相的啊，起心动念后边那个能作用啊，那个才是诸佛之本源，才是我们的本源啊，佛性啊。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啊，也就是说一切处、一切境、一切时都是我们的啊本心，都是我们的啊大涅槃的地方，也就是说都是我们的啊回家的啊，就是说我们的本地风光，就是你要回家，就是随时都可以回家的，随时都可以开悟，随时都可以见性，随时你都是本来就见性啊，就是多了一念妄想啊，大家这个一定要明白。所以学法求法真的不离当处常湛然，你都不用挪一个脚步就见性了啊，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我们的啊这个地水火风，我们的身体啊胳膊腿脸，这个它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你的五脏也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你目前历历的无一个行断孤名，就是你目前的这个啊，很多人都讲啊，你的了了灵知，你的觉知啊，你的觉是他解说法听法，这个形容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去知解这个觉啊，你知道在用它，我们都在用它，每时每刻都在用它啊，是他在解说法听法，哎，若如是见得，便于祖佛不别。如果你见到这个啊，哎，就是他，就是我们的本性。但是呢，我们只是去用，那你就跟佛和祖就没有区别了啊！你就真正的一物变至佛地了。如果说按照临济啊禅师所讲的，那开悟见性真的特别简单。但是你后边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生用想。哦，师父，我不动念的当下就是了，不要生这个想法啊！你直接去默契它。所以听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还是一样难啊！没有一个是简单的。我们听到这个体玄，对吧，三玄三要里边的体玄，哎，我踢下桌子我就见性了，你见了性吗？是不是还是得功夫时节因缘到了，你哎，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踢了桌子，蹬着腿儿把脚豆给踢疼了，这一疼的刹那间哇开悟了，这个叫体玄，是不是？哎，你跟别人讲啊，原来桌子是木头做的，是吧，这叫巨玄啊，你会这样说吗？你这个这样说的不是你悟的，是你从师父这听来的，从灯录里看来的啊，看了一句尼姑原来是女人做，哦，你就想啊，原来这个啊包子是面做的啊，你这是学来的，不一定是你悟的啊。所以这些东西每一个法听起来都简单，做起来都不简单啊，便于祖佛不别。若如是见得，便于祖佛不别。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皆是。一切时中都是只用不生用想，那你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见性啊，只为情生之隔想变体殊，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就是因为我们老是升起啊，升起妄想和执着心，这个情就是心生多了就叫情了啊，分别心、爱憎心、取舍心啊，住念念都住着，这个念就变成了情了啊，所以情的一生智就给障住了啊，一想呢，想也是念念住着，一想那就体就和本体就背离了，所以想变体殊啊，正是因为生了情啊，起了执心啊，住在了思考意识心里边，所以啊把我们的般若智慧隔住了，把我们的本性盖住了啊，才轮回三界受种种苦。若曰三僧见处，无不甚深，无不解脱。如果按照我来说，其实啊，哪一个动作，哪一个时，哪一个境啊，哪一个人不是 在解脱之中呢，处处解脱，只是我们就总是住。今天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啊。